盟约之爱带你走出恐惧的阴霾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活在新约时代，但是大家明不明白新约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新约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大家啊，明不明白？新约意味的是盟约。我说到盟约，可能大家会常常想起合约啊。我们生活中常常使用合约，比如说我们买房子，我们租房子，我们要签一个合约。我们啊，公司雇佣员工或者双方谈合作，都要签合约，对吧？合约啊，就是契约。但是合约和盟约有一个极大的不同，就是结果不同啊。如果当你违反这个合约的时候，你的结果是什么？交违约金，更严重的是入狱服刑。但是盟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盟约一旦被违反的时候，结局就是死。盟约一旦被违反的时候，结局就是死，要付上生命的代价。所以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讲，盟约是极其神圣的，因为它是生死攸关的。好，我们先从旧约来看一段啊，流传千古的佳话啊。那我请海蒂姐妹帮我念一下《撒母耳记上》18:1-4。
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，不容他再回父家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。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
好，我们先看到这是记载的旧约一段啊，大卫与约拿丹结盟的故事啊，这是一段灵魂与灵魂相契合的故事。这个时候的大卫，他还是一个牧羊人，他因杀死哥利亚而一战成名，他从乡野走入王宫。当约拿丹，而约拿丹他是扫罗的长子，他是嫡长子，按理说他应该是王位的继承人。当约拿丹看到大卫啊，当他看到大卫眼中闪烁的光芒，他听到大卫所述说杀死哥利亚的经过的时候，他知道他遇到了茫茫人海中的知己。所以圣经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所以约拿丹决定要与大卫结盟。那么这里是啊，他们是如何结盟的呢？我们来看哈，这里讲的是约拿丹他从身上脱下外袍，然后又把自己的战衣、刀、弓和腰带都给了大卫。这个是什么含义呢？我们来细细的来看一下。外袍在以色列的文化中，外袍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、地位和权柄。约拿丹他是扫罗的嫡长子，他是高贵的王子，他把 扫罗将把王位传给约拿丹，也就是说约拿丹的外袍它代表了这个王位继承权，而当时的大卫只是一个牧羊人。约拿丹呢，当他当众把自己的外袍脱下披在了大卫的身上，这就表示约拿丹公开宣布王子的身份现在属于大卫了。那么第二，我们看战衣、刀和弓。在旧约，当人立约的时候，如果他交出了他的武器，代表我不再对你设防，我对你现在完全敞开，我的力量就是你的力量，我的武器就是你的武器。如果有人来攻击你，我会尽全力来保护你。这表示双方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。那我们最后再来看腰带。腰带代表什么？我们想一想腰带的作用是什么？支撑，支撑你的腰部。腰带它是对腰有一个保护的作用，支撑腰部。所以当约拿丹把他的腰带送给大卫的时候，表示我为你撑腰，你的战场就是我的战场，我要与你生死与共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个腰带它是用来保护人最核心的部分，所以当约拿丹把他的腰带交给大卫的时候，表示我把我最贴身的盔甲送给你，这代表了一种极致的信任。此时的约拿丹看到神与大卫同在，他知道大卫有朝一日会成为王，他没有妒忌大卫，他反而在这个盟约中成为大卫的支持者和同盟者，他要帮助大卫来成就神的旨意，将自己的荣光和信任全部交付给大卫。同时约拿丹也要大卫做出一个承诺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20章。
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，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。
谢谢。这好像是约拿丹发出的一段预言，因为当时由于大卫声名日盛，扫罗开始心生妒忌。扫罗听见啊，百姓们喊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开始惧怕大卫来抢夺他的王位，所以他两次趁大卫弹琴的时候要用枪刺死大卫。从这个时候起，大卫开始躲避扫罗。而对于约拿丹来讲，一边是血脉相邻的父亲，一边是惺惺相惜的知己，约拿丹是陷入了两难，但他最终选择来保护大卫。他知道大卫的肩上担负着更重的使命，而自己能做的就是为大卫挡住身后的风雨。约拿丹在扫罗面前极力为大卫辩护，扫罗气得想用枪杀死自己的儿子。这时候约拿丹也看出了父亲想铲除大卫的决心，所以他暗中通风报信给大卫，告诉他父亲的阴谋，让大卫 尽快离开。最后大卫与约拿丹相拥而泣，流泪告别，此后他们再无相见。这就记载了一段盟约的刻骨铭心的友谊的故事。那么正如大卫与约拿丹立约一样，今天神已经与你立约了。有人会问啊，神什么时候和我立约的？我不记得神已经和我立约了。其实神是和你的代表人耶稣立约的。耶稣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来代表全人类与神立约。所以呢，耶稣说，这是我的血，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血代表什么？大家想一想，血代表什么？血代表了生命。当我们去实验室，我们去验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通过血来查出你身体健康的很多的指标，对吗？所以说血是代表生命的。所以新约也被称为血约。这个盟约是耶稣他用自己的生命做凭证和担保立下的。那么有人会问了，神为什么要与耶稣立约呢？为什么不能与任何一个人来立约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神一定要与耶稣立约，而不能选任何一个属灵的伟人，比如说亚伯拉罕、大卫、摩西？为什么不能选任一个人，不能选约瑟，而偏偏要选耶稣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因为人一定会违约，人一定会失败，没有人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，只有耶稣他替我们遵行了所有律法的要求。那么有人又会问了，那神只要赐给我们恩典就可以了，只要我们祷告神就给我们恩典，为什么神非要来通过这个立约的形式来祝福我们呢？这个约它实际上是转变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。在旧约中，神与人是什么关系呢？神与人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，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。我们与神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。那今天我们在新约当中，我们还是不是这种关系呢？今天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的身份？对，我们教会不断的在重复，不断的在提醒大家，今天我们与神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。我们是神的后嗣，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全新的关系。因这个新约，因着这个新约，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身份。就好像一个富翁，他想帮助一个穷孩子，他可以选择施舍，他也可以选择签一份领养协议。施舍是随意的，是不受约束的，而领养协议就是受法律约束的。这意味着这富翁的所有的产业将合理合法的成为这个穷孩子的产业。所以我们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了。那么第二点，神通过立约给了我们，给了全人类一颗定心丸。因为盟约 一旦立下是不可更改的，盟约不能随意的更改，即使你软弱了，你悖逆了，盟约也不能因为你的表现而改变。这个约靠的不是你的表现，不是你的行为，靠的是立约者的信实。也就是说，立约者是谁呢？耶稣，依靠的是耶稣的信实而立下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现在你能否感受到这份跨越千年的盟约之爱？你不要只停留在你的头脑中，你要用心来感受这份盟约之爱，这份耶稣用他的生命付上代价为你立下的盟约。你能否用你的心来感受神对你的爱？因着神与耶稣所立的新约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份已经完全的改变了，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天上大君王的儿女，我们已经成为尊贵的公主和王子了。然而许多王子和公主却没有过上皇族的生活，依然过着贫穷穷的生活，可怜的生活，抑郁的生活，忧虑的生活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旧约中的一个王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四章四节。
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一个儿子，名叫米非波设，是瘸腿的。扫罗和约拿单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，他才五岁。他乳母抱着他逃跑，因为跑得太急，孩子掉在地上，腿就瘸了。
谢谢。这里讲到后来呢，扫罗带领儿子约拿单上战场与非利士人征战，结果他们都在都战死沙场了。然后这个扫罗和约拿单阵亡的消息传到了王宫里，王宫就乱作了一团。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，王宫里的人告诉米非波设，你的祖父和父亲都死了，现在大卫要来夺取你的王位了，大卫要来追杀你了，因为你是王位的继承人。所以啊，这个王宫里充满的就是恐怖的信息，充满的就是谎言啊。的确，这是朝代更换时常常发生的一幕。当新王上位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要斩草除根，他要斩尽杀绝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米非波设他是约拿单唯一的儿子，是扫罗的孙子，当时他才五岁，他的乳母就抱着他逃跑啊！当时我们看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那个王宫里是乱作一团的，而乳母呢因着跑得太急，把米非波设摔掉了地上，所以米非波设腿摔瘸了。整个王宫在这个时候听信了谎言，其实大卫并不想追杀他们。今天你我是不是也常常活在谎言的里面？你的生活是否弥漫着谎言？当地震海啸发生的时候，人们常说这是神的作为，他们不知道这是撒旦的作为。人们常常接受谎言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曾经认为神要来管教你， 神要来惩罚你，神要通过疾病来管教你，神要通过车祸来惩罚你，你是否相信了这些谎言？最近有一位外地的姐妹跟我讲，她说我觉得我生活在神的咒诅里。你看，很多基督徒都活在一个对神错误的认识里。有人认为神爱其他人，但是神不爱我，神不会来解决我的问题的。所以虽然他们已经有了公主和王子的身份，但是他们依然活在不安的里面，活在恐惧的里面，活在抱怨的里面。那么这个5岁的米非波设，他就成为谎言的受害者。他腿被摔瘸了，5岁就成为一个残疾人，双腿都被摔瘸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在米非波设成长的岁月里，他是活在什么的里面？他活在什么的心态里面？他活在什么样的情绪的里面？他活在抱怨的里面，他一定在怪罪大卫，都是大卫把我害成这样的，如果他不来追杀我，我也不会这么小就成为残疾人。米非波设一直害怕大卫，他一直怕大卫来把他杀死，来追杀他。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像米非波设一样？我们是不是活在错误的思想里，活在谎言的里面？有的人在婚姻里瘸了腿，有的人在财务上瘸了腿，有的人在工作中瘸了腿，有的人在教养孩子方面瘸了腿。瘸腿代表的是失败，代表的是跌倒。我们是不是也像米非波设一样埋怨过神？神，你看你没有帮我，是神让我得的这个癌症，是神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。我们是不是也曾经把一切都归罪在神的上面？是不是对神也有错误的想法？那实际上这个大卫他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来看撒母耳记9:1-5。
大卫问说，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？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，有人叫他来见大卫，问他说，你是洗巴吗？回答说，仆人是。王说，扫罗家还有人没有？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。洗巴对王说，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。王说，他在哪里？洗巴对王说，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。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，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。
谢谢。大卫当他做王以后，他想到的是什么？是他与约拿丹所立的盟约。所以有一天他问手下的人啊，他说，扫罗家还有没有剩下的人？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。大卫为什么要施恩？不是因为米非波设能干，不是因为米非波设能为他贡献什么，而是因约拿丹的缘故，因他们立下了盟约，大卫一定要遵守这个盟约。同样，今天神向你我也要守约。我们来看89:34。
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
谢谢。今天神要向你我施恩，不是因为你表现有多好，不是因为你有多么优秀，不是因为你的成绩有多么好，你做出了多大的成就，你为神的家有多大的贡献，而是因为耶稣。因着耶稣的缘故，因着耶稣他用自己的生命付上了代价，因着这份盟约，神要向你我守约施慈爱。神说他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然而米非波设，下一次，米非波设他一直住在一个叫罗底巴的地方长大。罗底巴叫无草之地，不毛之地。米非波设他一直生活在沙漠里，因为他想尽力的远离大卫。本来米非波设他是扫罗的孙子，他是约拿丹的儿子，他是尊贵的王子，然而他却生活在不毛之地，他过的是乞丐的生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米非波设身为一个王子却过成了乞丐的生活？因为米非波设不知道他的父亲已经与大卫立下盟约了，他不知道大卫已经向父亲许诺要向他的后代施恩了，所以他身为王子却活得像一个乞丐一样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撒母耳记九章六到八节。
我的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伏敌叩拜。大卫说：米非波设。米非波设说：仆人在此。大卫说：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米非波设又叩拜说：仆人算什么？不过如死狗一般，竟蒙王这样眷顾。
谢谢。这个大卫哈，他派人去找来米非波设，而当米非波设在逃无可逃的时候啊，他必须来面对大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米非波设是全身颤抖的，而大卫对他说：不要惧怕，米非波设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。这是神一直对我们说的一句话，不要惧怕神，不要惧怕你所面对的挑战，不要惧怕你身上的症状，不要惧怕今天你孩子身上的问题。那么米非波设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？上一屏，米非波设称自己为仆人，虽然他是个王子，他却称自己为仆人。他说：我如死狗一般。你们可以看到米非波设他已经忘了自己真实的身份，他忘了王子的身份，他看自己如死狗一般。为什么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米非波设要这样看待自己？他看到的是我已经残疾了，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双腿，我连走路的能力都没有了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今天你是不是也和米非波设一样，总看自己的问题， 总看自己的软弱，我很软弱，我很受伤，我没有能力。米非波设虽然是一个王子，他却活成了乞丐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不知道神已经与你立的新约，你不知道神已经把一个新生命赐给你了，那么你也会和米非波设一样，成为过着乞丐生活的王子。那我过去就像米非波设一样，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，不知道自己属灵的真实，所以我也曾瘸腿，在生活各个方面去忧虑，对未来充满了恐惧，被许多疾病搅扰。所以教会里的姐妹们啊，对我的评价就是从来不笑，就是很憔悴。你是否曾经也像米非波设一样，过着一种错误的生活，过着一种贫穷可怜的生活，一个如同乞丐的生活？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九章。
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，对他说，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，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，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，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。洗巴有15个儿子，20个仆人。洗巴对王说，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，仆人都必遵行。王又说，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，如王的儿子一样。
谢谢。这里讲到大卫说，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，如同王的儿子一样。这是何等大的尊荣。大卫没有计较过去扫罗对他的追杀，而是他一直在守这个盟约。他让米非波设常常和他可以同席吃饭，这代表了大卫恢复了米非波设尊贵的身份和地位。他不再是仆人，他是王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知不知道你不再是神的仆人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尊贵的王子和公主。第二，大卫说他已经把产业全都还给米非波设了，还供应给米非波设许多的仆人。今天你知不知道，在这个新约之下，当我们活在新约的下面，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了。神他不仅是赦免了我们一生的罪，他已经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更新了。我们过去那个软弱的旧人、犯罪的旧人已经完全彻底的钉在十字架上了，而今天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是从神而生的生命。神已经把他的基因种在了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已经拥有神的基因了。神好像那个种子，把那个种子，神蕴含着神丰富一切丰富的能量的种子，种在了我们的生命的里面。我们已经拥有了神的爱，拥有了神的光，拥有了神的智慧，拥有了神的能力，拥有了神的健康。第二，我们已经拥有了与神全新的关系。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不再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，而是与主成为一灵。 主在我的里面，而我在主的里面。现在活着的还是你自己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是一个全新的关系。当你遇到任何挑战的时候，你要想到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我不需要再这个殚精竭虑了，我不需要再愁眉不展了，我不需要自己挖空心思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了。现在活在我里面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他已经为我预备了解决方案，他已经拥有了我人生一切的答案。第三，我们已经拥有全新的产业了，神已经把天国所有的产业都赐给我们，正如大卫恢复了米菲波设他们皇家过去丰富的产业一样，神是把天国所有的产业都赐给我们了。他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全都赐给我们了，他已经把健康、把财富、把能力、把智慧全都放在你我的里面了。这意味着你我已经拥有万有了。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把它彰显出来，激发出来，让你的生活中确确实实的看到这些祝福的彰显。所以当我明白这些属灵真实之后，我遇到任何的挑战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焦虑和恐惧了。我常常的宣告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当我遇到一些挫折挑战的时候，我不是说自己去挖空心思想办法，而是想到我来依靠主，主已经为我做成了，已经为我预备好答案了，我就向前走，跟着环境，跟着主的手向前走。结果我经历到的是什么呢？常常是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个结果常常是比我想象的还好。所以后来我的情绪在这些年不仅是更加的稳定，而且我的睡眠质量更加好了。我现在依然可以保持每天8小时的连续的睡眠，不仅是我自己，而且是我的家中都经历到各方面，在各方面都经历到神迹。我家中的神迹就如同滚雪球一样的这个增长。所以家里各方面，我生活中各方面的难题，各方面挑战靠着主一个一个都已经完美的跨越过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你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你王子公主的身份，认识到这个属灵的真相，当你能够认识到你已经拥有了天国所有丰盛的产业，你已经拥有神一切的智慧和能力和权柄的时候，你已经认识到你已经与主成为一灵了，你就将真实的活出那个王子的生活。好，这就是我第二堂王子养成记的第二堂。我巴不得每一个人可以来训练我们，让我们真正成为那个王子，活出王子和公主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借着你的宝血与神立下的血约，今天我们何等蒙福，活在新约的里面。今天我们已经与神拥有了一个全，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已经拥有了神全部的丰盛的基因，我们已经与主成为一灵了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已经拥有了天上地下一切的产业了。我们不再是神的仆人，而我们是与神共同管理这个世界的合伙人。主耶稣，感谢你用你生命的代价成全了我们，祝福了我们，把宝贵的权柄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了我们。我们就是蒙福的一群，我们就是尊贵的王子和公主，我们今天要来使用我们手中的权柄，我们真正的要活出一个尊贵的身份，活出得胜的身份。我们一切面临的难题，一切的大山将在我们眼前被挪去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我们一起说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。